学习生活，感受幸福。克敏的十一点这一刻，
我们这辈子应该真的是会遇到多多少少，就是很多的不同的一些饭局吧。在吃饭的时候啊，这些不同的人的这种组合也是形形色色的。可能有那种表面谈笑风生，可是底下我们都不知道发生一些什么事，对吧？所以一个人会不会点菜，就彰显了这个人对人情世故的了解，以及他善解人意、诚心诚意的程度。有一次啊，就是一个商业上的伙伴主动说要请客，就开了一桌。没有想到在点菜的时候呢，他就处处小气哈，全桌你知道八个大人，他就是点了六道小盘的菜，而且呢其中就是基本上都是素食吧，就是荤菜只是一道，八个人吃哦，然后还有两道是桌上可能很多人不吃的那种，就是啊内脏，就是甜点呢。就是八个人吃，但是杏仁豆腐他点三份，然后要大家 share， 要他就是分着吃。可能那一顿饭哦，真的是大家表面不说，但是心里面吃的特别特别的别扭吧。举筷几次之后呢，就是有一种索然无味啊，就是说啊，算了，就讲自己吃饱了。反倒是这个点菜这个主办他津津有味吃着自己爱吃的菜，让大家看了真的是都默默降低了对这个人的评价。你看啊，有时候从一个人在饭桌上怎么点菜，真的还是可以看得出他做人的高度的。在新加坡，你看我们在外面聚餐，当然有时候哈，我们都是各点各的嘛，就是自己要吃什么自己叫，但是中餐呢，它真的就是一桌菜，尤其是你要摆一个局的时候，你想要谢谢大家也好，或者是你要怎么样也好，约着一些朋友一起出来吃也好，这个中餐点菜真的是有艺术。我们今天十一点这一刻来看一看这个点菜的艺术哈。第一点，点菜的时候呢，要先确认跟你一起吃饭的人他是不是有某一些禁忌，就是你可以先问一下啊，同桌的朋友就是有什么不吃的。有一些人你知道吗，他们就是不吃内脏，不吃血有的人是吃素，有的人呢对某一些食材过敏，有一些人可能是因为宗教信仰的关系就对某一些饮食忌口。曾经遇过一个点菜的人，他就点了一道超级贵，然后在桌上啊几乎一半人都不吃的内脏料理。然后点菜的时候大家当然也不会特别去检查哦，上桌之后才发现啊，怎么会有这样一道菜。然后最后结账的时候看到那个金额，大家更是傻眼就是比如说这单单这一道菜可能80块新币哈、哦。但是他其实就是点给他自己吃的嘛，但是在买单的时候呢是大家跟他一起分担的，所以当时大家就觉得说你有没有搞错，你就是很自私的点了自己爱吃的一个大菜哈，然后让别人来跟你 share。 所以聚餐我觉得是一个讲究大家吃得开心的活动，点菜的时候真的我们是不是要放下太多的一些个人的私欲在每一个人的那种好恶当中，有些人喜欢这个，有些人不喜欢这个，就在这个好恶当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平衡。所以刚刚讲的第一点，点菜的时候呢先确认同桌人的饮食的禁忌。第二点呢，我们观察一下同桌人的状态，你可以更贴心的考量一下健康的因素。举个最明显的例子，跟老人家跟长辈一起出去吃饭，我们就要考虑到年纪大的人身上多多少少吧，可能就是有一些就某一些健康的一些小状况，所以通常其实长辈他们一大部分他们都是不太喜欢吃的太就是口味太重，然后太油腻或者是太咸辛辣甜腻的那种。 所以在点菜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不要一味的点一些过度重口味的料理，我们也不要点那种真的咬不动的，就是你知道吗，那种过硬，那然后牙齿很难咀嚼的一些东西。你看，不是每一个人都像你一样牙齿这么好用，有一些老人家对吗，他们可能他们就不吃了，他们就没胃口了。但是我相信如果你可以贴心的考量对方的健康的一些因素的话，你的这些贴心长辈在吃饭的时候一定会感受得到，就是在心里默默的帮你大加分了。第三，菜数不要比人数少就是聚餐的时候菜数真的是要够哈，否则少少的几盘在桌上，大家不敢放开吃啊，然后就哎呀饿了你吃你吃，然后就那种啊没事没事你吃，就推来让去的，扭扭捏捏的，严重的影响这个吃饭的心情，这一点都不过瘾。但是菜如果点太多的话，也有可能会让人就有压力，所以适量的一个点菜的功力是非常重要的。听人建议哦，就菜数呢最好是比人数多个两道，就比如说桌上有八个人一桌，那就点大概十道菜。但当然实际还是要看餐厅的真实的状况哈，有一些餐厅你看它的那个盘就特别小或者特别大，那种分量就是偏多的话呢，那你可以就纳入考量，纳入这个调整的一个范围里面。我其实是对于点菜这个东西哦，我也是曾经非常的纠结过，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大家在每一次聚餐也好啊什么，就是都是那种中餐的哈，尤其是去中国啊那种团队啊，或者是你知道就跟一些朋友，他们就会哎来克明点菜，就都是变成我在点菜所以我觉得真的好不容易哦，就明明是你点菜，你很想点自己想吃的对不对，但是都要想到这么多，哇，要平衡这个荤素啊冷热菜啊，除非是大家今天已经讲好哦，我们今天就是要大口吃肉无肉不欢，不然的话在点菜的时候真的也是要记得荤素平衡，如果桌上全部都是肉能吃多的当然也会腻啊，所以就是如果是点了一盘大荤的话，就是那种全部都是肉的料理，是不是也可以来一盘大素，单纯的那种炒青菜哈，炒不同的，反正就绿色的东西啊，去平衡一下就对了。冷热菜也是要适量的搭配，适当的冷菜可以转换一下味道，就清爽一下我们的味蕾。但最后哈，我觉得这个特色菜它绝对是为惊喜加分的。有时候我们点菜的时候，我们可以先了解一下，就是这个店里面它是不是有一些什么非常特别的一些料理。啊，特色菜或者是那种你知道去不同的地方啊，不同的国家它可能也会有一些文化菜，这种特殊菜不需要点太多，但是一定要点得精妙。吃饭的时候呢介绍一下哦，某某菜是当地的名产，然后当店是第一的，我觉得同桌人就产生一种特别的惊喜感，然后吃起来可能也就会津津有味吧，就为这道聚餐就留下一个记忆点。你也是一个就是在点菜这件事上非常纠结的人吗？今天十一点这一刻确实也是让我们尤其是像我这种以前不是很会点菜的人，就是也是长了一些见识。确实哈，一个人懂不懂得点菜似乎真的是可以看得出他心里面他的高度大概是怎么样的。怎么办？怎么点菜？吃什么？要吃什么？李友廷的歌曲《吃什么》。吃什么？要吃什么？听我说，东北餐厅的菜都是真的是分量很大。对，东北菜就是它可能一盘端出来哈，就是可以有时候抵某一些那种餐馆的一些那个分量的两盘，所以就看着办呗。那它分量大的，你也不用说哇，就是十个人去吃要叫十二道菜把大家给撑惨了啊，就是。 吃东西反正就是真的是心情非常的重要哈。另外也有这位朋友他说，哇，点菜跟做人好像哦，克敏真的那么讲究诶，如果你学会点菜，你人生就赢了一大半。对，我觉得也是，真的就是他有那么多个点哈。然后3379他讲，哇，克敏，我惊觉点菜我好像从来没有顾虑到别人的饮食习惯哦，谢谢你今天11点这一刻的这个好提醒。不客气，我们一起进步。潘玮柏，今夜不回家。有听人跟我说，克敏，我们的做法哈，通常都是一人选一道菜，这种是最省心的方法。但是这种情况，他也会遇到什么样的一种状况呢？就是可能这个桌上啊，有一些人不吃某一些东西，然后那些菜他们真的就完全是碰不到，然后可能最后啊，他只能够吃他自己点的那道菜，那就有一点点就可惜了这个聚餐的意义，对不对？因为聚餐就是大家在一起吃整桌，可以吃得开心嘛。然后还有这个朋友啊，他就讲说，哎呦，连在啊，我们不这么就不用想那么多嘛。然后也确实。但是如果就你需要点菜的时候，那个状态是你推不掉的，它不是那种啊，来，你要吃什么啊，你要吃什么，它不是这种状态，它是啊，克敏，你点菜，然后呢，可能大家，我就把他们想象成 OK， 我不是把他们想象成全部都是那种啊大老总啊或者是什么，你没有办法就是去跟他们就商量啊，这个可以吗？那个可以吗？人家谈正事啊，是吧？然后怎么办？这个就是全部是，就上，待会儿上个什么菜，就是全部看你。因为我比较多有机会，以前比较多有机会，就是跟着整个团队一起出国嘛。然后去到那一边，哇，全部人就是这样子坐下来就等着你啊。你就是赶快点，点完之后就是让大家可以，就是每一桌都可以吃饱。所以我觉得这个点菜真的，我也是好好的给他学起来哈。刚刚这几点我觉得就是那种使用手册。明天跟我分享了他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件事哈。他说，啊，凯米，我发觉我身边真的很多自私的人。以前那一群同事就是爱吃肉哈，也知道我肉吃不多也挑食。其实我多数哈，我都是选择自己一个人吃饭。他说有几次啊，他们就是叫我跟他们一起吃，我就说我比较麻烦算了。他们说啊，你可以点你吃的。结果他说只有一样是他可以吃的，就是薯泥。最夸张的一次，他说他只吃了半个薯泥，结果呢，那群朋友跟他收了90多块的新币。天哪，你们到底吃了什么？你吃了半个薯泥，然后你跟他们 share 一个人 per head 90多块新币，然后你自己根本就没有吃到什么东西，对不对？这是不是很火大啊，这种啊？我以前听过这个一位激励讲师，他也曾经上过我节目。他说有一些饭局哈，有一些人是真的是去吃，他说就是厉害的人，他们不是去吃东西的，对，他们是去就是让一些机会变成现实的。虽然我也没有到那个境界啦，但是我觉得就是在点菜的时候确实哈，如果可以更多的一些考量，就是真的彰显这个人懂不懂人情世故。本来可能还有的做朋友，吃一顿饭之后呢，朋友都没得做啦。